好，早安，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蓝轩看世界，也跟收看直播的朋友呢说声早安。好，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呢也一样的是要注意一下呢这个高温还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啊，那还有呢空气品质。在今天的话呢高温看起来比较好一点点，大概只剩下桃园地区啊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比起前两天的话呢都是五六个县市看起来来的好一些。不过呢中午前后啦还是一样，大概会有呢这个32到34度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温度有比较好一点点，没有那么的热但是也还是这个没有那么明显的秋凉，只有在早上跟入夜比较晚上的时候呢才会感觉到这微微的凉意所以呢这个高温防高温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今天呢其实比较特别值得注意的呢是有这个深夜所发布的呢大雨特报，它是来自于台东跟屏东这个是气象局在昨天深夜呢发布了这个大雨特报的。那大概来说的话呢，在未来这一两天，东部地区跟南部地区都会有一些不定时的降雨尤其是呢，在菲律宾的南方海面上这个部分的话呢，看起来它会形成台风。那这个台风的话呢，会在礼拜五之后大概就是礼拜五等于是周末到国庆日的连假，大概这几天的话呢，会比较明显的成为台风对台湾来说当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在北部东部跟南部地区的话呢等于是我们的右手边这一道呢事实上呢都还是会有一些呢蛮明显的降雨。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说是尤其北部跟东半部是降雨的热区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连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那这个东半部是降雨热区，在西半部呢就是空污热区今天事实上呢最值得注意的呢是空气污染。目前看起来的话呢，从竹苗开始就竹苗中部地区的话都已经是红色警戒了，那云嘉南呢是橘色提醒。好，所以呢这个空气品质真的还蛮糟糕的这个秋天的感觉都还没有那么的强烈就已经出现了这个那么明显的空污。好，所以呢这有关于呢今天天气空气相关的讯息提供让你出门的时候呢有个参考。好，那看完这个相关讯息以后呢，接下来要看的一样的就是疫情。好，疫情的话呢就是差不多每天都是这个样子，而且看起来在趋势上面来说的话呢，就染疫数来说是微微的啦，这个微微的上升。今天的话呢是41万7000多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那比较值得注意的呢还是美国，因为美国的话呢是持续上升中。我想其他的地方看起来有些呢就是缓步下降。那像是东南亚蛮明显的那但是呢美国的话呢持续上升到今天又是来到了9万多人，所以接近10万人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比较值得伤脑筋的是他们的死亡人数相对来说不像这个欧洲的这么的平缓他们是1800多人呢死于新冠肺炎所以目前看起来这几天都在上升中，而且呢这个死亡的人数呢看起来都比过去上个礼拜呢来得更高，我想这是目前美国面临的一个状况。好，那除了北美之外的话呢，巴西是1万7000，那再来的话呢英国就的欧洲部分的话呢今天也是比较值得注意就说在上升的状况里面的话呢，美国是明显上升，再来的话呢欧洲这个最近这段时间也有扩散的一个状况，但是扩散的话呢如果说是打疫苗多的国家目前看起来相对来说就还好，他们就决定呢跟病毒共存。那但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呢，有一些呢像是什么塞尔维亚啦罗马尼亚啦，那他们呢相对来说这个疫苗的覆盖率就没有那么的高，所以当他们扩散的时候呢就比较担心可能会造成一些医疗这个系统的压力还有一些比较是重症死亡的状况。好，那所以呢大致来说的话呢，就今天来看这个欧洲已经有4个国家呢是破万的那比起呢先前有那种大概维持都是英国俄罗斯来说的话呢，当然现在看起来是有些比较值得注意的好，那这个部分是5个国家破万。那当中的话英国是39000，俄罗斯是25000，那罗马尼亚跟乌克兰这个都是呢最近这个新加进来而且前的比较快速的这个疫情扩散的国家，罗马尼亚呢14000，乌克兰呢12000，那现在讲到的塞尔维亚呢，今天呢是7000多，那另外的话呢，德国这今天呢也又是回到比较 高的染疫的状况，今天是11000多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好，所以呢，就整个今天欧洲来看的话呢，是看起来这个比起前几天的12万、13万今天是呢跳到了15万多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好，所以呢，这是目前欧洲的状况。那相对于这个美国跟欧洲是有点比较看起来这几天有一个蔓延持续蔓延的状况，在亚洲地区相对来说的话呢，最近大部分都是呢缓和下来的。除了我们看到这个土耳其今天是3万零400多，最近这段时间都是什么28000啦、29000啦、3万大概这个样子。那所以等于是没有这个等于是有点居高不下这个在一个跟病毒的僵持，其实土耳其。那其他的话呢，稍微都是比较缓和，包括呢伊朗10000。那印度是22000，那东南亚国家的话呢，今天一样持续的是维持好消息的，是在1000以下啊。所以呢，菲律宾9800，泰国9800，越南4300，大概是这个样子。今天马来西亚没有数字。好，所以呢，这个就东南亚国家来说的话呢，是一个相对缓和的状况，包括日本也是。日本的话呢，连续这几天都是降到1000以下了这个今天是982个人。好，所以呢，亚洲地区如果说要说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呢新加坡跟南韩。好，所以新加坡的话呢，它持续的采取呢跟病毒共存的策略所以它是但是它的疫情就持续性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扩散的。我们这两天有特别提到了他们呢。事实上是有一些群聚扩散，但是呢，他们的相应的态度是打算要考虑是不是要去追加第三剂的追加强针那并没有要改变他们的防疫措施。那当然再来是对于整个医疗体系的话呢，要做好更充足的准备。不过说是这样子说我看这个昨天中国大陆方面已经这个发表了一些呼吁呼吁什么呢？呼吁新加坡就是中国在新加坡的人民不要没事回中国大陆意思就是说呢，其实过去这几天随着新加坡的疫情呢稍微的上来了之后呢，其实从新加坡出境的这个入境到中国大陆的不少被检测出来是阳性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中国大陆其实严守边界来的蛮提防的所以就呼吁这个新加坡的公民这个紧张的时刻这个比较紧绷的时刻未必需要出国，而且尽量减少到中国大陆去所以呢就是新加坡的疫情呢起来之后引发了邻国的一些反应。那另外就是南韩这个南韩今天的话呢是2027个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好，那这个中国26，台湾5，那 OK所以呢这个目前看起来是亚洲这个相对来说的话是比较平缓一点的。好，那在这个疫情过程当中，台湾也是连续好几天都是清零了但是呢在昨天有一例比较值得关心的是，他事实上呢是我们的国籍的副机师，那但是呢因为他是从境外回来所以是目前是被列在境外移入啦。那我想呢这可能比较就这段时间境外移入的还不少，就从国外回来的还不少所以这么当然就是我们的严守边界这部分还是要提高警觉一点点尤其在我们的疫苗还没有那么打的普遍之前。但今天这个例子我觉得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她是算相对来说青壮辈的一位女副机师，40几岁。那她的话呢已经打过2剂的 Moderna 了，所以等于是很明显的免疫逃脱突破性的感染那这边看起来事实上包括华航包括长荣都说了，他目前来看的话呢，对机组人员的施打大概都已经呢几乎到了这个97%啦98%啦都打过2剂的这个至少2剂的疫苗了，所以坦白说他的覆盖率算是就是一开始我们在打的就是所谓的第一类这个部分呢算是在最前线的打的还蛮就是打得好打得满啦，但是呢显然的这个打得好打得满也还是会有状况。那他在自主管理的期间其实接触过孩子所以目前他的孩子所处的国小已经预防性的停课了。那然后的话呢他接触过两个职场的接触者，然后呢4名的同住家人所以这部分的话呢都在这个职场的接触者都是阴性然后的话呢家人的话呢都在居家隔离了但是呢目前看起来都是阴性这件事情也变得有点点诡异了因为呢有关于这位呢女性副机师她其实在今年2月份就是打了第二剂的 Moderna， 然后呢其实因为她派飞嘛，所以派飞的前前后后期都有筛检因为你知道他出去之后然后回来都会要筛检，那筛检的同时他们还会有一些 这个居家隔离啦，就是所谓的自主隔离啊，自主健康管理跟居家隔离啊。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男机师到处跑嘛，他就是在5+9的这个五天那个时候呢到处跑。那 OK，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要出来之前其实也都会要去筛检，他的筛检呢都是阴性。哦，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呢，事实上是还蛮特别的哦。所以呢，他说呢，这边是庄仁祥的说法哦，他说呢，一直到10月1号，他的 PCR 采检都还是阴性。10月5号呢，变成阳性。他变成阳性的时候呢，他的 CT 值是33。这看起来，好像是已经算是是不是感染蛮久了哦。所以呢，他的 CT 值才会那么的高。但是呢，再验还是阳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更怪了 ，CT 值变成22。是变低了，看起来呢就属于呢病毒量很多的哦，所以呢包括中间说的 N 抗原是阴性 ，S 抗原是阳性等，显示出来的庄仁祥说代表他刚刚发病哦，所以等于是第一次就今天都是阴，后来是阳的一开始呢33显然是只是刚刚开始，而不是已经发生很久，后来的病毒量变大了哦，那所以呢等于是。刚刚发病，那刚刚发病的到底是他派飞，因为他派飞蛮多地方的啊，所以坦白讲，我觉得机组人员这段时间啊，因为有一些被突破的破口啊，所以呢，大家对于这些啊这个破口有点批评啊，但就整体的机组人员来说，蛮辛苦的，坦白说他们是蛮辛苦的啊，所以呢，应该给他们更多的体谅啊，那对于。当然目前疫苗是都够了啦哦，那他们这个副的女机师呢，她就是飞安克拉治哦，也飞了新加坡哦，所以呢这个到底是哪里哦，这个被传染的目前呢还在厘清当中，但是也显然的美国不用讲，现在疫情是还是全球最严重的哦，那新加坡最近这段时间疫情呢开始升温。好，那这个部分哦是我们比较值得注意的哦，那因为它是 Delta 病毒哦，这个今天最新出来哦，它的这个相关的基因定序确定是 Delta 病毒啊，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对于台湾来说的话呢，当然它的一些临近的啊，这个接触过程还是要稍微注意。尽管目前看起来，这个职场接触者都是阴性啊，这个家人也已经居家隔离了。好，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在施打疫苗希望的同时了啊，那当然也还是要注意，它会有出现逃脱的状况，只是它的症状看起来就还好，相对轻症，没什么感觉。I like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呢，这个国际的疫情还有台湾目前的最新的状况啊。那目前最近的状况呢，就是在昨天啊，有位女机师啊，她是莫德纳突破性的感染啊，这个把她归类成境外移入。那因为是 Delta 的关系啊，所以呢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所以目前的话呢，她有两个孩子啊，所以有两个国小呢，因此呢预防性的停课。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稍微要提高警觉一点。那我们刚讲到呢，这个打了莫德纳两剂还是会这个突破性感染。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呢，就是轻症或者甚至是无症状啊，那所以还是有机会啊，就尽量打啊。那在今天的话呢，好消息是 BNT 又来了啊，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郭台铭在昨天晚上啊，这个脸书上面已经有些预告了，这个今天清晨是80万到90万剂的莫德纳呢，不是莫德纳，是 BNT 啊，这个到台湾，然后呢，这今明两天连续又是会有两波这个到货，总共大概有160万到180万剂的 BNT。所以呢也不过才是一两个礼拜前有148万剂嘛、哦、那现在又有160几到180几万剂，所以加起来大概有300多万剂的 BNT 呢可以陆陆续续到货、哦、所以呢这是一个好消息，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有关于打 BNT的疫苗已经陆陆续续的年纪呢是先打完年轻人了嘛啊、哦、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打这个长者，那长者本来是从从75岁，那现在开始往下降，所以呢在昨天的话呢已经有63岁这个左右以上的这个长者呢都可以打到疫苗了所以呢陆陆续续如果都顺利到货的话呢应该就会继续年龄层往下就是先是下之后呢再往上，上之后再往下，总而言之就是呢这个如果你有登记 BNT 的话呢就是抓住这样的一个进度，但是呢就应该就是会蛮顺利的了啊、哦、所以呢在昨天防疫中心的记者会里面就有这个陈时中就讲到说 大概什么时候哦，可能可以呢降级解封啊、哦？他也真的就是第一次呢，算是露了比较松口了啊、哦。他说呢，目前看起来台湾的疫情呢在掌控中哦。如果第一剂的疫苗的覆盖率可以成功的啊、哦，就达到70%以上的时候，就可以讨论呢这个降级。那我们现在是二级嘛啊、哦，那所以呢，这个如果说70%，那什么时候大概70%呢？指挥中心预估10月底就可以达到70%的覆盖率了哦。所以呢，等于是月底。十月底啊，这个疫情呢就可以降为一级。好，但是呢，一般来说的国际在讲说的覆盖率都比较倾向于是打两剂啦哦。那所以对台湾来说，降到一级还是有一些些许的啊，这个要注意的地方啊，那就是。不论如何啊，就总而言之，我想就是在生活经济上，那跟你这个疫苗的施打状况呢，尽量求取一个平衡点吧啊。那没有办法达到100%的完美了啊，但是呢，疫苗真的如果可以快的话呢，你当然看到说这个连两剂都会这个突破性感染的话，那当然一剂的话，可能也就是。总比没有好哦，只能这样讲哦。但是就是还是哦，这个尽快让这个疫苗哦，这个到货量哦，可以来得更快，而且更平均啊、因为现在 BNT 到的很快哦，但是呢，另外的话呢，最慢的可能就是 Moderna 了哦。但是呢，陈志忠说这个近期之内呢 ，Moderna 也会有好消息。OK， 好，所以大概来说是这个样子。好，所以这就有关于呢这个台湾。今天呢，这个疫情疫苗这个相关的消息，还包括呢，这个大家共同的防疫啊、很辛苦，很努力，而且一切如果顺利的话呢，月底的时候可能可以迎来好消息，在11月份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再降级一级。好，那这个部分是今天看到的相关疫情消息。那接下来一样看的就是欧美股市。好，欧美股市呢昨天上扬了，好，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呢都是红红的啊、不过欧洲不是啦、这个欧洲呢等于是美国、跟欧洲呢是两样情的。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好，在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上涨 102.32 点，收在 34,416.99 点，涨幅是 0.3%。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68.08 点，收在 14,501.91 点，涨幅是 0.47%。S&P 500呢上涨 0.41%。另外呢，费城半导体涨了 0.36%。好，那这个欧洲的股市呢，三大指数则都是今天是下跌的啊。这个德国呢下跌了 1.8%。这个我看看。1.46%，那英国呢跌了1.15%，法国呢跌了1.26%。好，那这个欧洲呢的下跌最主要啊、是因为他们对一些通膨的疑虑了啊，那还包括了这个天然气，欧洲的天然气的价格呢今天飙涨了25%哦，所以呢这个涨幅真的还蛮大了、那所以呢突然间涨那么多，所以呢带动了当然是其他的哦、可能担心的物价飙涨，然后的话呢就是一些通膨的疑虑哦、所以导致了。他们担忧哦，这个全球经济的复苏会不会因此受到阻碍？所以普遍性的啊，这个在欧洲的股市当中呢，今天都收跌。好，那这个说到呢相关的这个通膨，事实上台湾在今天我看到的，他们也公布我们的政府哦，也公布了相关的通膨的指数哦，就是我们的物价指数啦。我们的物价指数坦白说也这个飙新高哦，这边讲到 CPI 啊，我们又破了，就是核心物价指数哦，又破了警戒。这个是在主机处昨天公布的数字啊。年升率比起去年同期呢升了 2.6%、哦、我们曾经讲过，一般大家都知道像美国他们就觉得呢，如果物价、这个飙涨，这个联准会的任务呢就是把这个 CPI 控制在 2% 左右、所以呢超过 2% 的话呢市场都会有点担忧、你就去了解它的原因是什么、那这段时间当然是美国来说是撒币嘛、这个整个量化宽松，但对台湾来说的话呢也就带等于是美国的资金溢出来了、这个也连带的影响，那台湾当然也有自己本土的一些问题、所以总而言之目前呢物价的压力是大的哦，那这个创下八年来的新高哦，那包括了除了我们一般的这些生活用品啦，油价也是中间呢涨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哦，所以呢这个官员担心这个油价如果持续飙涨的话，我们刚看到了这个不只是。先前在讲到的关心油价，在欧洲来看的话，这天然气哦也跟着飙涨 25% 哦，所以呢，如果说这些油价啦、天然气啦，持续性的涨的话呢，可能就会导致呢输入型的通膨哦，所以我们本来自己本身呢就有一些通膨的压力了，这些青菜呀、这个蔬果啦、这个猪肉啦等等，那有些是因为季节性啊，或是台风的关系啊，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全球一种波都有这个大宗物资油价。 等等等，这个部分呢，带来的这些通膨的压力，所以不管是本土的，再加上输入型的，可能压力来的更大。当然，重点在于当你的薪资都不涨，尤其是疫情又没有办法让经济呢能够顺利的这个正常的运作的话，有些还面临可能的减薪啦、减班啦、裁员啦、这个无薪假等等，这个压力是真的很大的好，所以这边讲到的是欧洲股市下跌的最主要的原因，马上再回来。好，回到蓝轩时间所以刚刚讲到了呢，这个欧洲的股市下跌最主要是因为呢，这个天然气的价格这个大涨呢，事实上呢 25% 只是他们最后这个结果，在盘中的时候呢 一度呢是飙涨 40% 的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还是因为呢普丁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他发表谈话，他说呢他会提高对于欧洲的天然气的供应量所以呢才让这个盘中这个稍微的压力舒缓一点。那事实上呢，在过去这几天其实就有点像是中国大陆的限电一样那这个欧洲的天然气跟这个相关的一些电力的供应就是石油啦那实际上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在他们的能源供应上面来说的话呢，也是在这个今年秋冬面对了一些呢担心冬季断气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再次发生。那事实上在过去在欧洲不是没有发生过那当然一部分的话呢，是因为全球的这一次，像是这一次有一些疫情的因素这个产业链中断等等的因素干扰所以呢这个部分是等于是怎么讲，就是可能比较不可抗力的一些因素，不可测的因素。但过去的话呢，在欧洲的断气有些是地缘政治的紧张那就是呢俄罗斯他就是掐住他们的脖子那因为彼此之间的一些战略问题啦，外交问题啦，然后呢，它就是减少供应或者甚至有些时候呢，就扬言这个中断供应。那 OK， 所以呢，这也是北约这个紧张的一些原因之一那所以这一波的话呢，除了全球疫情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影响到的这个经济上的能源上的一些供应这个之外，事实上呢他们也认为俄罗斯呢的限制供应是这个欧洲天然气飙升的原因之一啦那但是不管总而言之呢，普丁趁这个机会呢也算是放松了一点点。 OK， 好，所以他昨天呢这个宣称他们的这个提高可以缓和欧洲遭到的这个全球能源紧缩的冲击，有点像是要做好人的感觉啦那但是背景我们刚分析了那未必，或许呢事实上呢也是他先前阻碍才导致了目前的欧洲状况。那不论如何，目前看起来从中国到这个到欧洲事实上呢这一波的能源危机这个距离结束可能还远的嘞那就是说俄罗斯这一波呢放松一点点，是不是足以这个因应目前的这个状况？因为目前的话呢量少呢，所以相对来说的价格飙涨像是呢英国天然气的期货价格今年到现在为止就已经飙涨了400%以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所以呢不只是量不够，可能导致到最后可能是缺电没有办法供暖另外的话呢价格飙涨这个价格很高也是另外一个。所以目前的话呢事实上包括欧洲包括中国都是面对同样的问题，也有量的问题也有价格的问题。那这就欧洲来看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比方说这个法国的话呢是罢工正在进行中，那么这个罢工呢又是再次出现的是黄背心就当初的一些工人他们呢就是抗议就是相关的一些电价涨啦交通最主要是交通油价涨等等所以它反映出来的呢是能源的紧缩对于一些呢贫富的差距其实造成相当就不一样的冲击对他们来说的话呢住在郊区比较远，那如果说呢这个交通价格涨的话，事实上呢生活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呢这个黄背心运动实际上在法国已经形成相当程度的政治压力而且呢并没有缓解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再起来一次所以呢这一次呢法国的罢工除了黄背心也这个扩散的更多所以呢这些罢工呢造成了连核电厂都是非计划性的停电了所以呢这又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又是呢另外一根稻草压了上去所以压力更大，所以这是为什么呢昨天呢欧洲的电价呢再次上涨的原因。好，但是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普丁他说他要 提供更多的天然气。那同时美国呢也担心这个全球如果说能源上涨的话呢，对于整个经济复苏来说是一个负面因素嘛啊，所以呢这个昨天也有消息这个他们的能源部长说要考虑呢释放出政府的战略储备的原油，好，所以呢来抑制呢这个汽油的价格的涨势哦。所以消息一出来之后呢，我们刚刚讲到除了欧洲这个股价是跌的啊之外，事实上呢在油价的部分啊是上涨的哦。所以我们看一下呢，就顺道看一下油价了。这个油价的是下跌的，因为呢他们决定要提供更多的供应嘛啊，所以呢这个在纽约部分是下跌了 1.9%， 收在每一桶 77.43 块钱美金。伦敦布兰特原油下跌 1.6%， 收在每一桶 81.08 块钱美金。好，所以呢这个等于是油价天然气不断的这个价格飙高哦，所以呢现在开始有一些呢技术性的策略性的想办法要降低哦这个油价，降低呢这一波能源危机。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在股市这个同时我们先讲到跟这个油价天然气的状况，因为这是这段时间以来看起来呢对于经济看起来是一个蛮大的新的变数，会造成多大的打击哦，对中国大陆来说，对于欧洲来说，我觉得蛮值得观察的哦。那 OK， 所以呢，这是一个。那就美国来看的话呢，美国的股市呢，今天是红彤彤的啦哦。那为什么呢？有好消息呢？几个原因哦。一个就我刚刚第一个讲到的，美国呢，考虑要释出呢战备的原油哦，所以这部分的话呢。事实上呢对于经济来说当然就是好消息。好，那但是呢对能源类股来说当然不是啦喔、哦、那所以能源类股呢昨天是下跌的。OK， 好，这是一个。那再一个的话呢是一个地缘政治啊美中之间关系的舒缓。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对台湾来说也是最近这几天呢高度关注的喔、哦、因为美中之间的这个紧绷导致了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攻击不断的扰台喔、哦、那前几天的话呢最高价次来到56架次、这个真的是还蛮多的哦。那几天下来呢 ,150 架次、这个三天之内吧、所以这部分呢导致了连拜登、不是也都是开口了、这个要求习近平说你不是允诺了吗要遵守呢台湾协议、那所以这个话题的话我们昨天也讲了不少。我看今天后续、大家也都是提出跟我一样昨天的质疑、那就是、什么是台湾协议啊没听过、那他的英文直接讲的是台湾 agreement, 那到底指的是什么就我们可理解的昨天也讲过了，可能是美中三公报啦、可能是台湾关系法啦，但可能是比较倾向于美中三公报啦，因为呢拜登在讲是美中之间对于台湾问题台海问题的默契嘛，那是美中，那就比较紧啊，那跟台湾有关的默契就是台湾关系法，那台湾对台湾就稍微有利一点，包括比如说军售啦等等等。最担心的就是说我昨天讲会不会在电话里面90分钟讲出了一个什么新的默契啊新的 agreement, 我们不知道，那就比较伤脑筋了啊，那希望不是。那所以呢接下来的话呢美国国务院这个在昨天稍晚显然有这个压力，大家不断的问所以他们讲到他并没有说拜登的台湾协议就是什么什么，但他又讲到说我们美国希望能够遵守的是三公报，所以应该就是原来的概念。我们休息了再回来。I like好，回到蓝轩时间那刚刚讲了这么多的背景跟台湾的这个方面所关心的重点是要讲说呢，在今天看到的美股上扬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美中之间呢，这个拜登跟习近平两个人可能的会面呢，有消息了，有眉目了这个昨天呢才在讲说因为在这个电话里面他们也讲到说拜登提议但是呢事实上习近平并没有这个非常热情的回应。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他们的各自这个 Sullivan 跟杨洁篪也因此这个在瑞士见面嘛，大家才关心。他们是不是要去撮合这个去部署这个两个人这个这段时间来的见面，但是哪个场合好呢所以在讲到说十月底的时候有 G20 但是事实上呢习近平并没有打算要去参加这个实体参加那么一个会议，所以呢拜习会这样子一个状况，尤其这段时间虽然看得出来美国开始慢慢的也释放出一些呢比较缓和的消息，尤其在贸易当中但是呢台湾这个部分的话呢又让拜登昨天 天出口啊，这个点了一下啊，这个习近平啊，所以到底呢两个人呢可不可能呢会见面呢？好，所以呢这个最新消息出来了，这个白宫也证实他们两个会采取线上视讯会议啊，所以呢也不要说在哪里了啦，因为本来说是会在第三国啦，这个第三国如果在瑞士的话呢，是不是跟这个美俄见面是一样的啦？那今天还有这个日本媒体啊，也来缴获，他们说他们得到的消息啊，说这个很可能。这个习近平啊，他会在访问非洲的路上呢，顺便去拜访拜登啊，所以呢，就变成他化被动为主动啊，由他来出击。所以呢，对于这个美中啊这个领袖见面来说的话呢，除了见不见面、谈什么问题之外的话呢，谁主动、谁被动、在哪里啊，然后呢，其实也都很多很多啊，这个外交当中的啊这些妹妹嘎嘎啊，这个你来我往了，所以干脆啊就都不要了，那就直接视讯会议就在线上啊，就没有什么地点上的问题。也是新的一个提议。好，所以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应该就是呢这样的一个新的提议啊，就是用线上会议在年底前两个人会进行线上磋商。好，那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在昨天美股呢就这个被激励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详细的部分我们待会再来讲啊。那还有第三个原因呢，是美股呢看起来昨天也表现不错的原因，是因为美国自己本土的问题，那就是联邦政府的债务危机的问题。好，本来的话呢昨天是要表决，那但是呢共和党方面啊，他们呢又本来就是说想要延后啦。就延后呢不打算进行表决了。那但是呢在不断的磋商过程当中的话呢，少数党的领袖呢 McConnell 他软化了。他表示最后还是没有表决，但是他表示可能会愿意支持把这个债务上限呢也延后延后到12月。都用时间换取空间啦，就是说都还没有真正达到彻底的解决，但就把时间延后，那这个延后的时间空出来之后的话呢，希望能够通过更永久性的解决方案。所以呢等于是怎么讲，暂解燃眉之急吧，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呢就是 连串的这个包括呢战备储油的话题，包括呢这个美中这个拜习会在线上会云端见的消息再加上我们刚刚讲到的美国联邦政府这个的债务危机往后延了，那所以呢这个部分都在今天早上这个激励了这个美国股市因此上扬。那还有一个呢是在明天应该会有政府公布的他们这个正式的数据吧。那今天的话是礼拜四民间的ADP 预告性的，我们提到过九月份的就业数字所以呢这对于观察美国的经济是否真的很好的复苏，那接下来还会采取什么相对应的策略这是很重要的。目前的话呢 ,ADP 所公布的就业数字很不错 ,56.8 万人是新增就业，高于市场预期。那所以呢就业看起来是稳健的增加稳健的成长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算是美国相较于中国目前看起来相对来说比较稳健但是因此它退场的步骤应该也会要循序渐进了。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呢，我们刚刚讲到几个大的因素好，那进到比较每一个重点因素当中的内容了有关于这个美国自己的联邦政府债务危机这个部分，我看最近拜登真的有点火大了他最近讲话很不客气连续批评了这个共和党虚伪。这个虚伪已经很重了，而且很危险就让美国陷于险境，而且可耻这个话已经讲到这种程度。然后这个除了耶伦出来讲说，如果这个美国出现债务违约的话呢，会有不可预测的危机甚至他讲说美国经济会崩溃。那这是从财经角度讲，昨天的话连美国的国防部长都出来撂话了讲到说，如果美国政府债务违约的话，经济实力影响到的会造成国家安全的危机，哇，把这个危机层次拉高到国家安全了所以你会知道说刚才讲到共和党的少数领袖什么态度软化也我想跟这个民主党的攻势是有关系的。好，所以呢这个是美国的党内国内他们的这个政党之间的角力跟斗争。之所以要讲这个蛮重要的是，其实对于拜登对外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些态度的鹰派或鸽派，跟他在内部当中他的权力稳固与否非常重要因为目前整个的美国的气氛，或者说全球啦的气氛，在西方世界的气氛多半是反中那所以呢，你如果说你自己的权力越稳固，你比较能够去抵挡国内的鹰派 这个要求反中的声浪。但如果说你自己的权力不稳，那不好意思，你可能就必须要去跟这些鹰派的人妥协。所以呢，你会看拜登一开始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当他很有余裕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始出手做一些他自己想象中的一个外交老将啊、老兵的一个比较缓和的啊、这个软硬兼有的态度。但当如果说他的状况比较不是那么顺利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对这些人妥协。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其实。对于尤其他明年中吧，就要期中选举了啊。那这个期中选举看起来，川普不断的在号召啊，这个共和党内的人要再起啊。那所以呢，对他来说的话呢，期中选举是一个他再次挑战拜登的暖身而已啊。所以呢。拜登他可能必须要去思考一个，如果是这个气候成真的话，拜登有可能是才当一任，又要去面对一个呢，到底是不是可以连任啊？来自于川普的挑战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都会是我们看到美中啊整个大战略的起伏，或紧或松，或软或硬啊，这个阴中带有多少歌，歌中带有多少阴啊，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背景了啊。OK， 好，所以这次讲到国内。那至于呢，在讲到刚才提到的这美中之间的战略哦，那到底呢，习近平跟拜登两个人会谈什么呢？其实呢，有一个观察点，那就是昨天 Sullivan 跟这个杨洁篪两个人对谈的内容啊，在今天很特别的是，我看各个媒体国内外都有大幅度的报道，而且显然双方都乐意让大家知道说他们关心什么话。好，回到蓝轩时间啊，那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呢 ，Sullivan 跟这个杨洁篪哦，他们在瑞士日内瓦这个见面，他们谈了什么啊？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当然我们说在半年多前他们在阿拉斯加的谈话是不欢而散的啊，但是在今天的话呢，因为看起来，因为他们两个人见面就是要去谈不少、沟通不少呢，接下来如果说呢两国元首见面的话呢，有什么是彼此之间关心的话题啊？那所以看起来就是还蛮理性平和的对话啊，那这边讲到说，Sullivan 啊，他说他对杨洁篪提出啊，美方有兴趣跟中国大陆共同合作。我想这些讯息都对台湾来说蛮重要的，因为对台湾来说的话，我们如果说孤注一掷的在美国身上的话呢，也不要过度天真的以为美国跟中国大陆就是死命的对抗到底就是它中间真的就我们刚刚分析到的啊，会是有软有硬啊，两手策略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抓住自己啊，灵活的跟自己的利益有关的问题，不要被卖了都不知道啊！我想这是我们要关心的重点了哦。好，那这 Sullivan 呢，这个对杨洁篪说，有兴趣跟中国合作，那要因应呢这个跨国的挑战的领域，都希望啊来共同合作。再有一个呢，他讲到说，希望管理美中关系的风险啊，所以这也是我昨天不断讲到说，所谓的管理啊，这个危机管理的重要性，对台湾来说也要去管控我们可能的风险啊。那当然，我们能够操之在己的，或许没有美中来的多，他们两大强权对台湾影响很大啊，但是某个程度还是必须啊，这个。因为美国还是有求于我们的部分嘛，比方说台积电，比方说半导体哦，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要能够去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支点哦，可以撑起我们自己哦台湾的重要性，跟替台湾争取更多的利益啦哦。那因为你会发现呢，这个苏利文哦，他一直不断的强调要去管理美中关系，那怎么管理呢？就是意思说，就算有旗舰，也要能够是可被控管的、可被掌握的嘛啊，好，那这个但是当然，苏立文也表达了啊，这个对于中国在人权啦、新疆啦、香港啦、南海以及台湾有关行动的关切。这个我觉得现在已经变成有点像双方讲话的套组了，一套就你一定会要讲一些人权啊，这部分一定要把这个东西通通讲完，然后之后的话呢，其实都有另起一个新话题啊，来试探彼此之间的合作跟接受的可行性。好，那这个 Sullivan 啊还表示说呢，他们会不断的投资自己的国力啊，那但是要跟盟友跟在跟盟友跟合作伙伴密切合作的同时，也希望能够跟中国继续的来高层接触，以确保呢负责任的竞争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好，但是呢对杨洁篪来说，大概他们也希望啊，这个因为明年我们也讲到了，这个习近平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的 关键点嘛啊，那他也希望整个的状况啊，中国大陆是一个维稳的情形，所以呢，在经济这一块，目前看起来已经面对一个他们正在整顿，因此挑起的一个相对的复杂跟艰困期啊，所以政治相对来说，如果可以平稳，当然最好啊。那但是他也因此他回过头去讲说，合作可以啊，但是他不认为双方是属于这种激烈的竞争啊，因为这个苏利文说是要确保负责任的竞争。但是杨洁篪说他们并不是一个那么高度竞争的关系啦，所以意思就是说应该可以有更多的合作。 OK， 好，所以呢这个铺成了目前啦，这个算是这段时间以来比较高层的第一回合啊，所以气氛还不错啊，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想应该还会有一些继续啊，那包括了美中的贸易谈判也是嘛啊，那接下来才会一路溜啊，升到最高潮是拜登跟习近平两个人的线上会议。好，所以这段时间啊，这个相关的话题都会变得很重要。那包括台湾啊这个问题，好，所以台湾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不只是啊这个昨天拜登开口谈话了，包括呢像是欧洲国家呢，现在对印太的议题呢也都是不缺席的啊，都要。那事实上当然这一次也跟印太也跟欧洲有关啦，因为呢目前在南海进行中的这个相关的军演，事实上呢包括的国家呢很广泛嘛，包括什么美国、日本、澳洲，这些都算是印太的哦，这个但是还加进了什么英国、荷兰哦，都在里面哦，所以呢总共有六个国家在南海这个演习。那接下来的话呢，十月下旬、中下旬又有跟日本要在东海演习，我想这是为什么这个共机不断的飞到这个地方来的原因哦，所以目的是要让美国知道啊。中国的存在。那 OK， 像这些部分的话呢都是这个原因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未来这个部分怎么欧洲，对欧洲来说的话呢当然就是很知道这个印太的重要性。所以包括第一个德国的外委会的主席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国会这个外委会的主席呼吁这新的政府德国的新政府呢要重视印太地区，而且呢面对台湾问题。那另外的话呢，英国的外交部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消息，他们呢也这个表示这个对于目前看起来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已经日益的重大那他们也说他们希望能够来展现这个对于海峡两岸的人民是不是可以进行建设性的谈话能够呢推出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希望能够有一些贡献也这样子期待所以呢这个显示出来就是国际之间实际上呢都关心这个台湾或者说台海啦，或者台海背后等于是中国战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布林肯呢昨天呢也是接连的被媒体追问这个相关共机扰台还包括了拜登的台湾协议到底指的是什么但还并没有直接解释，他只是呢再次的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好，所以呢这一部分。那事实上呢OK， 回到台湾了，台湾事实上也都是这个相关的话题这个联合报的头版头也报道的是拜登说这个要求提醒这个习近平说你允诺过台湾台湾协议这个部分你要遵守。然后这边中国时报报道的是蔡英文这个正告北京就是说要克制避免擦枪走火那 OK， 他就说这个国防部长邱国正说擦枪走火不见得真的开枪啦，指的是呢相互接近但是重点在于说彼此之间的关系的紧绷那所以呢邱国正也说这目前的情势是他从军以来最严峻的时刻而且我觉得这个状况我觉得有两点蛮值得注意的，就有一个就是讲到说有关于所谓的台湾 agreement 那是原本所谓的三公报，那三公报其实用最简单的话讲就是一中政策啦，就是呢美中建交之后他们有陆陆续续几个公报讲到的都是呢在美中建交的状况底下，中国要求美国允诺的是他接受一中政策，没有所谓的什么一中一台啦什么等等等，两个中国没有这回事那但是呢而且要求他们呢不干预他们的内政。那 OK， 所以呢对于美国来说他就说他理解这个一中的政策，大概是这个内容啦。那所以但是 和平这件事情是一个基本的要素哦，尤其在台湾关系法里面有特别提到。那 OK， 我想这个部分是基本上的调子，但是有没有新的谅解、新的默契在拜登跟习近平的电话里面形成？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关心的。那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讲到说，这个所谓的整个目前的状况是不是会误判情势啊？那台海之间是不是可以有啊这个新有自己的默契？我想这是另外一个蛮重要的话题。OK， 好，所以呢，这个是有关于两岸之间。那自由时报头版头条报道的也是这个，就是台海。好，那我想另外的话呢，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输入性通膨，这个对台湾来说，目前来讲啊，这个。除了我们不断的讲到美中台关系之外，大家真正啊，这个生活上面很有感的会是疫情跟民生经济啦。那民生经济的话呢，那就是物价哦。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物价飙啊，这个 CPI 年增率是 2.8% 哦。所以政府对于平抑物价这件事情来看，必须要有一些因应。那尤其对于输入性的通膨的话呢，该怎么去面对啊？我想这个部分的话是蛮重要的哈。这也是呢，今天这个相关的话题哦、oh, ，OK， 还有诺贝尔和平奖，我不是和平奖，化学奖，我们这几天都来不及讲。这一次的话呢，这个他们的得奖是来自于环保的催化剂的发明。OK， 我们时间到了，面见，拜拜。